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朱安烈上会晤。这个蒋介石一见张学良啊，打了个比方，说现在时局动荡，咱们两个人就好像坐在一条船上，风也大浪也急，眼看这船就要翻了，你说咱俩谁跳下去？也张学良一听，那当然得我跳了，能叫委员长跳吗？委员长，自然汉卿得跳下去。哈弟，汉卿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提出来辞职的事情，你慎重的考虑过吗？委员长，我考虑过。是你自发心愿的吗？
是
自发心愿的。好的，你很明智。这样子嘛，你暂时先辞职，平息一下民愤啊，缓和一下矛盾。那么呢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
谢谢委员长。
张学良就觉得一肚子话说不出来，在蒋介石面前有点犯拘，心说就这么两句话就完了，
不行。
他那意思，蒋介石要画句号了都。
委员长，我还有点事要说，
讲吧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
委员长，东北军的将士就等您一声令下，打回东北去，收复失地，斗志旺盛啊！我开了个会，大家都表了态，都宣了誓，恳请委员长能不能答应叫汉卿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。我认可什么职务都不要了，领着我的部下杀回东北去。
本来那个蒋介石还挺自然的说话，张学良这么一说，蒋介石那脸当时沉下来，不耐烦，
行，不要讲了。
汉卿，你身体不好，应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这些事情我自有安排，你就不必过问了啊，就这个样子吧。我也要回去了。
委员长，咱们
这个铁腕人物大概都这样，不允许张学良再往下讲。张学良气吐咽喉，蒋介石再不说话了，没有办法，敬了个礼。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列，等上了车之后，这两条腿气的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嗦成一个，手脚冰凉。副官谭海在旁边看着，赶紧递饮料，拿手巾板，就发现张学良的汗顺着额角滴答答往下滴答。
副司令，咱们回去。
张学良没听见。就在张学良坐下还不到两分钟的时候，有人来送信，委员长来了。刚才是在委员长那车上谈的话，现在蒋介石上张学良的专列上来了。张学良赶紧站起来，你想委员长上我的车上来了，赶紧迎接吧。张学良心里说话，大概委员长觉得跟我说话他有点生硬了，怕我承受不了，大概委员长改变态度了，说那些话都不算了，挽留我急需在军中任职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，不然他怎么来了？心里燃起一丝的希望。等把蒋介石接上来之后坐下，蒋介石那个表情还那样。汉卿，刚才我想过了，你既然辞去一切职务，留到北平很不方便吧，我给你找个休息的地方，你好好去休养休养啊，散散心嘛，缓解一下气氛。我已经跟子文商议了，
你最近就准备出国吧，到国外去旅游或者是考察，不要留在北平了。委员长，我不要钱了，已经叫子文给你办理了出国手续，去决定吧，3月12日你就出国吧。蒋介石说完走了，张玉兰就什么把我撵出中国去了。耶，这事你得跟我商量商量。哎呀，看来事先他们都安排好了，宋子文把手续都给我办了，我成了你们的奴隶了，我成了你们的木偶了。我呀，这么大的事都不采取我的意见，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，这欺我太甚。木已成舟，怎么办呢？最后宋子文告诉他，汉卿啊，委员长已经做出决定，世界这么大，你看哪国好你就上哪国，利用这机会你出去换换空气，溜达溜达也挺好嘛。啊，汉卿啊，往宽处想，委员长会对得起你的，就做了决定。就这样，张学良返回北平，你说他什么心情？他能不哭吗？能不舞宝剑吗？能不发泄吗？容他跟于凤至、赵四把经过说完了之后，把两位夫人气。那于凤至是大家闺秀，向来说话是有尺寸的，他不像那家庭妇女那老娘们满嘴什么都铺着，能那样吗？人家向来不多说话，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厉声喊了两句：“蒋介石流氓卑鄙！”于凤至哭了。你是得这个结果得的，职务辞了还不说，这不让在中国待着，这撵出国去了。哎呀，这三个人呢气的，哎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张学良怎么想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张学良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小妹别难过，大姐往宽处想。刚才我想过了，人就是愚蠢的，我们干嘛钻牛角尖儿？出国就出国嘛，无关一身轻啊，咱家有的是钱，这烂摊子我还不管了，换换环境也不错嘛，难得咱一家人团聚，难得坐在一起，咱们好好说说笑笑，这回机会来了，这感谢委员长啊，给了咱们这么个好的机会，咱冲什么不充分利用呢？出国就出国，找人呢，什么我都不管了。我这俩人一听张学良这么说也好，就劝张学良，但愿你口心如一呀、啊，汉卿啊，你要真这么想就对了，人这一生在历史的长河就是一闪而过，哎，幸福也是一辈子，痛苦也是一辈子，咱为什么不往高兴的地方想呢？哎，咱别往前想，往后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那咱就溜达溜达，一家人到国外散散心有什么不好？对，就这么的。你别看张学良嘴是这么说，回来了扎了两针吗啡，不扎是不行啊，精神头来了，连夜召开秘密军事会议。张学良也不简单的，我现在不没下野呢吗？不没走呢吗？东北军好几十万不得听我的吗？找来几个负责人，那么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头一把，张学良最信得着的于学忠于将军、万福林、王以哲，这些人是陆续来到，就几个人，大家坐下之后把门关上，加上双岗。张学良把事情向大家通报了一遍，怎么这高级将领是虎目圆睁，自量 你让蒋介石把你耍了，你太幼稚了，你太意气用事了。我说副司令，现在你收回成命还不晚呢，他耍你，你不好耍他吗？你马上给他拍电报，你说我经过想，我不同意辞职，我不同意出国，他能把你怎么的？他不答应还有我们呢，我们还有几十万弟兄呢，干嘛听他的？哎，各位啊，木已成舟。我张学良说话是算数的，自食其言那成了什么了？这个事情不会改变的。只是我在出国之前，有些事情我向各位交代清楚。现在补救还不为时晚呢，我走之后，你们要紧握兵权呢，您把兵权千万要掌握住了，不能让蒋介石，不能让任何人把你们吃掉了。副司令您放心吧，副司令放心吧，这一点我们心里头有主心骨。经过研究，张学良把他手下的东北军编成了四个军，第一军军长于学忠，另外于学忠还负全责，张学良不在，由他代替张学良掌管全军，本身还兼第一军的军长，第二军的军长万福林，三军长王玉哲，四军长王树昌，秘书长吴家相。告诉你们，把兵给我带好了，紧紧握住枪杆子。我出国考察一下，看看各国都什么情况。如果有了机会，我回来，咱们大家还在一起共事。大伙掉了眼泪了，副司令你放心吧，这是大帅多年留下这点家当啊。如果我们把它丢了，也对不起先大帅，也对不起副司令啊。您走您的吧，这枪杆子一支也不能丢，谁想把咱们吞了也吞不了。就这么，张学良拍了板，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。好，第二天也不知谁嘴快，传出这个消息去了。好家伙，东北军这些将领全找到顺城王府，联合请愿，跪在那不起来，哭声一片的，说什么不叫张学良走，说什么也叫张学良收回成命。干什么？蒋介石耍咱们呢，不听他的，这叫闹事儿。张学良一看不好，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耳目甚多，大概他也是不放心我，前些日子派了个宪兵第三团，团长叫蒋孝先，是蒋介石本家的一个侄子，把这宪兵三团开赴北平。什么叫宪兵三团？都是特务，到处闻风专搞暗杀呀。这在顺城王府这么折腾，大放厥词，要叫蒋孝先知道，这还了得吗？张学良一看大伙一闹腾，最后把脸沉起来，天哪，胡说八道，我们无条件服从领袖的，委员长是英明的，委员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出国考察，有什么不好？你们听着，要绝对服从领袖，要尊重委员长的安排，这是命令，哪一个胆敢不听？就地枪决，听着。大伙一看全傻了，张学良说完了是拂袖而走，叭呀把门关上。请愿的军官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去。张学良进去把门关上，用后背顶着门听着，一听人们都散去了，张学良开开门一看没人了，放声大哭，这帮人都为自己好啊，
赵玉良心里说，我有苦难言呐，我能领着你们带头闹事吗？大敌当前呐，日本鬼子虎视眈眈，不定哪天就打下华北来。咱们自相矛盾，再打起来，我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？打牙往自己肚子里咽，苦水自己喝，不能那么干，得为顾全大局啊。所以忍痛把众人给撵走了。张学良心说刀扎你啊，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快离开，快离开。就这么的，1933年3月12日，张学良通电下野，研究辞职，出国考察。各大报纸通栏标题全都刊载这消息。那么张学良出国也不能在北平走，得听蒋介石的安排，带着一家人，都谁跟着？于凤至、于夫人跟着，赵四小姐是秘书，当然跟着，还带着仨儿子，一个女孩，另外呢带着秘书长、副官谭海、沈祖同夫妻，一行就是15、16个人，坐专列离开北平，先到上海，得到上海登船。另外一到上海啊，宋子文在这等着呢，等了好几天了，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安排。一看张学良的专列来了，宋子文亲自迎接，哎，汉卿你可来了，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啊，都安排好了，没什么可安排的，就我们这点人家里随身带点东西。哎，汉卿啊，短时的，短时的，我把笔告诉你，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，你就记住我的话，委员长要是亏待了你，我都不答应。你就出国也换换环境，你就缓解缓解矛盾，很快委员长还得请你回来，委以重任。张学良点点头，那就看委员长的吧，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了，出国考察考察也不错。等住下之后，宋子文呢没说嘛，跟张学良交情不错，看清了要分手了，不管分手的时间长与短，能不能听我的规劝？大哥，有话你说吧，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你是我哥哥，我是你兄弟，你说吧。汉卿啊，你这个烟瘾也太重了，你吸毒过量，你瞅瞅你，形容憔悴。你这次出国考察不是你个人的事儿，国外都知道了，各大报纸全报道着这消息，你代表着中华民国呀，你现在毒瘾这么深，岂不被全世界耻笑？